在圣经中找寻敬畏神的真相。提起敬畏神，我想很多老基督徒不会陌生，因为在新约和旧约中不断的你会读到关于敬畏神的经文。关键是今天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敬畏神，神的心意如何让我们来正确的敬畏神。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节经文，请 Cathy 姐妹帮我念一下。
八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好，谢谢。我们在旧约中常常看到敬畏神，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在英文的翻译中，在旧约敬畏这个词用的是 fear 这个词，也就是惧怕。因为旧约的人旧约的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他有一种恐惧。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恐惧？你看到神的作为，你是不是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申命记28:15，帮我念一下。
申命记28:15，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当犹太人神的子民不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以下的咒诅会追随你。所以这之后从15节到68节一直在讲到咒诅，神的咒诅。因为旧约是在律法之下，旧约是律法时代旧约就是当神的子民遵行神的律法就得祝福，违反神的律法就受咒诅。从这28章，你可以看到神的咒诅是多么的可怕。后面讲到了说，你会遭受到，如果你违反了神的诫命，你没有遵行，你就会遭受贫穷的咒诅，会遭受婚姻的咒诅，会遭受儿女的咒诅。讲到你必陷入窘境，以至于你穷困潦倒，以至于你要吃你儿女的肉然后最后就讲到你会遭受到自由的咒诅，甚至你连自由都没有了你会沦为奴隶，你求着你的仇敌来买你成为奴隶，但是没有人愿意买。所以当你读到旧约的这些个律法，读到咒诅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恐惧当我读到，我的感觉就是生不如死。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律法颁布的第一天发生了什么？3000人死亡律法颁布的第一天他们就开始触犯到律法，违背到律法，所以3000人死亡。我记得在我信主几年后，我有一天那段时间我是下决心要认真读圣经，自己坚持读圣经。结果没读两天，我读到了大卫撒母耳记，大卫他把约柜放在牛车上运约柜的时候，这时候牛失前蹄，约柜掉下来，乌撒他好心去扶约柜，而他触犯了律法，所以耶华因他触犯了律法立刻击杀了乌撒。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恐惧。我在想，乌撒虽然他触犯律法，但是他是好心，他好心犯了错误，神就一下子击杀他了。那么如果有一天我呢？如果有一天我 因着好心办了错事儿，神就会击杀我吗？所以那个时候说恐惧充满在我的心里，以至于我不敢再碰圣经，我不敢再读圣经了，因为我怕神会击杀我。所以呢，这个在旧约，上帝他是一个实行审判的神，旧约的神的子民，他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有一种恐惧和战惊，就像我们作为被告上法庭一样。当你上法庭，你面对法官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觉？恐惧战惊，对吗？那么今天我们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已经是新约的圣徒了，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新约啊，我们今天已经迈入恩典时代了。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敬畏神呢？新约已经，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已经结束了律法的时代。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神的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满足。神的公义表现在神对罪恶没有任何的妥协，所有的罪恶都要受到惩罚。神的慈爱表现在神愿意来救赎你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神的罪恶一笔一画的都惩罚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为你我承担了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咒诅。今天没有咒诅在我们的身上了，因为耶稣替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所以当耶稣他没有逃过神的任何一个惩罚和审判，当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的时候，神的愤怒得到了满足。所以今天你我不需要再恐惧战惊的来到神的面前，你我可以带着本相，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在十字架替你我受刑罚，今天你我已经与神和好。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旧约中呢，犹太人神的子民称呼神有许多的名字啊，我们来看一下。来帮我读
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谢谢。旧约他们会称上帝为至高者 El Elyon， 然后他们也会称上帝为全能者，希伯来文叫 El Shaddai。就是全能供应的神。那么他们也会称为我们来看创世纪1章1节，创世纪1章1节读一下。
创世纪1章，起初神创造天地。
谢谢。这里面的神叫 Elohim，希伯来文是 Elohim， 意思叫造物主。那么神还有一个名字叫守约的神，希伯来文是雅惠，守约的神。所以从这些名字里面哈，你看到至高者、全能者、造物主、守约的神，你从这些名字里你可以看到犹太人信徒神的子民，他对神有一种距离感。他们感觉神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感觉神是非常有威严的，对吗？那么今天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上帝呢？ 啊，我们要从圣经中来找答案。好，我们来看新约的经文。下一个，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谢谢。新约的经文，你有没有看到不同？这里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旧约神的子民，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奴隶的仆人的身份，所以他们是害怕，他们是惧怕。但是新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不再是仆人的心，仍旧害怕。今天你仍旧害怕吗？今天你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神？这里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心呢？儿子的心。儿子的心，称呼天父为称呼神为阿爸父。阿爸父啊，这个希腊文它就好像英语中说的 daddy 啊，就好像我们中文说老爸，它是非常亲切的一种称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今天我们已经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你能看到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吗？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它是不同于主仆的关系，它也不同于师生的关系，它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我的儿子 Jeremy， 他今年17岁了，他对他的老师是什么态度？他是毕恭毕敬的，他是有距离感的。但是他对他的爸爸呢？他可以在家中随便跟爸爸开玩笑，虽然他的玩笑有的时候很幼稚，但是他在家中他不需要拘谨，因为他知道他在家中他是被接纳的。他会跟爸爸说，爸爸，我早晨起来，我明天早晨上学前我要去健身房健身，你把我送到健身馆。啊，当他去跟同学吃饭，一起出去吃饭，他就会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多少钱。当他去朋友家跟朋友玩的时候，他玩到很晚，他就会打电话给爸爸，爸爸你过来接我。他为什么可以对父亲这样的随便？因为他知道他是儿子，他是家里的一员，他是骨肉，他是父亲的骨肉，他是被爱的，被保护的。当我儿子下学回到家的时候，他就会打开冰箱门啊，他就会翻这个打开柜门找吃的。他会说，爸爸，我可以吃苹果吗？爸爸，我可以喝牛奶吗？他不需要，因为他知道他是主人，他拥有所有家里的食物，他都可以尽情的享受，他在家中是有归属感的。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开玩笑，我说 Jeremy， 你是不是偷吃我的零食了？你猜他什么反应？他大声地说，偷吃，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来说我呢？难道我吃家里的东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有一次呢，我看见他看见爸爸在吃苹果，他就走过去从爸爸手里拿过来苹果，咬了一口，然后还给爸爸走了。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他敢和他的老师这样吗？他敢和他的老板这样吗？他不可以。这就是表示父亲与儿子那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今天你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已经清楚，你与父亲不再是那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你和父亲，你们是在家庭中，你我是在，好像是在家庭中，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你是一个家庭成员，你是一个被爱的、被保护的、被看顾的，啊，你是领受的关系，你不需要去交换什么，你不需要去用你的好行为去交换祝福、交换恩典，你就是白白的领受，因为你是儿子。今天你要明白这个儿子的身份对你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在神的面前，你不需要再戴面具，你不需要再装假，你可以照着你的本相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领受恩典。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如同父亲对儿子的照顾一样。今天你不需要假装成自己有多么好，你不需要再跟父亲保持一个距离感啊，你就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恩典，因为你的父亲愿意来接纳你，他愿意来看顾你。好，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说，哎，后面得读吗？我怎样？
谢谢啊，谢谢，可以了，可以了。我们看到哈，在这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来了，他把神的名不断的启示给新约的圣徒，不断的启示显明给我们。这里讲到他的名，什么名？是至高者吗？是全能者吗？是造物主吗？是那个审判官吗？不是，是天父，是父亲。我们回忆一下，在新约当中，在福音书记载了耶稣是如何称呼上帝的，他是如何称呼上帝的。他一直在说父啊父啊，你还记得吗？每次耶稣在称呼上帝的时候，他都会说父啊父啊，他没有说啊，他没有说上帝，他一直在说父啊父啊。耶稣他不断的向我们展示天父对我们的心。耶稣他通过实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看到天父愿意供应给我们的心。耶稣他通过医治病人，甚至让病人死里复活，他让我们感受到天父愿意拯救我们生命的心。耶稣他通过实行变水为酒的神迹，他让我们看到天父他愿意来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他愿意来祝福我们的婚姻。他通过为小孩子按手祷告，他让我们看到天父即使是最弱小的人，天父都愿意来疼爱，天父都渴望疼爱他们。耶稣他通过赶鬼，通过平静风和海，他让我们看到天父他渴慕来保护我们，他要来渴慕，他要来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的心。耶稣他为门徒洗脚，他借着为门徒洗脚向我们展示了天父愿意来服侍我们的心。还有呢不仅如此，还有一节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三章十九节，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
谢谢。我们看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将你安置在儿女中，赐给你的是美地，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这代表什么？代表你拥有继承权，继承天国一切属灵的祝福，一切属灵的丰富。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你可以来继承天国这样丰盛的产业呢？因着你的身份，因着你的身份，今天你是神的儿女，你不再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对富豪突然离世，但是他们富豪夫妻突然离世，但是他们没有机会留下遗嘱，那他们的遗产会转移到谁的身上？虽然他们没有留下遗嘱，他们的遗产会转移到谁的身上？儿女，对吗？会自动转移。法律规定，即使没有留下遗嘱，他的大笔的遗产会自动转移给他的儿女。即使有人说不行，他的这个儿子啊，非常败家，你绝对不能给他，他全都给你败光了。但是不行，因为法律规定是什么？按照什么来继承呢？身份。按照他的身份，不管他有多么的败家，他的孩子，但是依据他的身份，他是这个父母的骨肉，他就有权利继承一切的遗产。所以今天你要明白你我的身份，今天你我在属灵里面是合情合理的，是理所应当的，是神的应许，让我们来继承一切天国丰富的产业。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继承天父的产业呢？打开神丰富产业的大门的钥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要明白你是天父的儿子，你要明白天父有多么爱你，你是父亲的骨肉，你是家中的一员，你是被保护的，你是被看顾的，你是在他的心上的。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的儿子不管他在同学家玩到多晚啊，他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他爸爸一定会过去，赶紧过去接他。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很远的地方玩，然后打电话过来说，爸爸我需要你接我。他爸爸马上当时还在小组聚会哈，还在网上聚会，马上他就提前退出，他要开车去接他的儿子。有的时候他要去那个车很不好开啊，他同学家里是在那个海边，黑，晚上很黑，然后那个要走那个大下坡很不好开，但是他爸爸无论多晚，他爸爸一定会去接他。为什么？因为儿子的身份，他是被看顾的，他是被惦记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今天你的一举一动天父都在惦记，都在惦念，他都在看顾你，甚至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你的父母有没有数你的头发呢？没有人会去数，对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父把你的头发都数过了，他有多么顾念你，你明白吗？那么我问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我们的身份可以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到了新约我们就可以不再做神的奴仆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被神这样的看顾呢？为什么我们有权利来继承神所有的产业呢？为什么？因着耶稣，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弃绝。你知道吗？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天父掩面不看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再称天父为父，他称神啊神啊。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他却称神啊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被弃绝，他不再圣洁，耶稣是污秽的，世人所有的罪恶都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惩罚，一笔一画的落在了耶稣的身上。在那个时候，天父掩面不看耶稣，天父弃绝了耶稣。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许多肉体上的、精神上的痛苦，他被鞭打到体无完肤，他被吐唾沫，他被羞辱，他被扒光衣服，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在十字架上让耶稣最痛苦的吗？不是这些，而是他被天父弃绝。在那个时候，耶稣不再是神的儿子，耶稣他被弃绝，为了是让你我今天可以与天父和好，让你我今天可以光明正大的成为神的儿女，来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领受恩典，来继承产业。阿们。那么有些基督徒会问，为什么我看到许多的信徒都没有领受到神的恩典呢？你们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为什么很多信徒都没有，还没有领受到神的恩典呢？因为即使今天你拥有了神儿子的身份，但是你不知道，你不明白你的身份，你不明白你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你不了解天父有多么的爱你，你不了解神与你真正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你无法领受到神的恩典。好，我们看下一节经文。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讲到的浪子的故事啊？我们记不记得这个当浪子回到家中的时候，父亲欢呼雀跃，为他宰杀肥牛羊庆祝，但是他的哥哥这个大儿子他非常不高兴。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就是两节经文。
路加福音15章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谢谢。我们从这两节经文，父亲与大儿子的对话，能不能看到他们思想的差异？大儿子是如何理解他的身份的？大儿子觉得很不公平，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大儿子是一种什么心态呢？他明白，虽然他是儿子，他知道他是儿子，但是他明白他在他家中的身份和地位吗？他不明白。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中有一种交换的思想，他不是一种主人的思想，他仍然带着一个奴仆的思想在生活。他觉得他不配，他觉得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对父亲的服侍来交换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他觉得他不配白白的领受恩典，领受家中的食物。所以他虽然他心里很想要一只山羊羔来和朋友一同吃喝快乐，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 没有享受过生活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他的认知出现了问题，他不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今天是不是有许多新约的信徒仍然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活着带着一个奴仆的灵生活？他在父亲面前，在神的面前是恐惧战惊的啊！他仍然用他的行为想与神交换祝福，交换恩典。他不敢白白的来领受祝福，他不敢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以至于他生活的并不快乐，对吗？但是我们看到父亲怎么说呢？父亲说，儿子，家中所有一切的都是你的。可是很遗憾，大儿子不知道。父亲对他说，其实你可以享受所有的产业，都是给你预备好的，你有权利，因为你是家中的主人，因为你是我的骨肉，因为我爱你，你可以来享受。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大儿子他不明白这些，他依然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他依然过着一个像仆人一般的生活啊，他依然在家里是非常受拘束的。好，那今天哈，到底新约啊，什么叫敬畏神？新约的敬畏神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答案即将揭晓。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
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好，谢谢。这里面啊，讲到的是这个，当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然后撒旦说，你只要拜我，我就把所有的荣华富贵给你。然后呢，这个时候耶稣在回应撒旦的时候，他用的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这节经文记载在申命记六章十三节。
申命记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
谢谢。我们看到啊，当耶稣他去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改动，对吗？这讲到说敬畏，申命记讲到的是敬畏耶和华，而耶稣他怎么做的改动？叫当拜主你的神。什么意思？拜主，英语叫 worship， 敬拜神，敬拜神。所以这就是耶稣他亲自来给我们启示圣经的真理，什么叫敬畏神。我们要记住一点哈，当新约去引用旧约的经文，如果有改动的话，出自圣灵。为什么？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耶稣来向我们解释什么叫敬畏神，就是敬拜神，敬拜主啊。那么在这个新约中哈，所以在新约中，他的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啊。我们可以从许多新约圣经中找到敬畏神，比如说读一下哥罗西书，下面，
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你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谢谢。在这里你去查考圣经，在这里的英文翻译不再是 fear， 敬畏神不再是 fear 这个词，变成了 reverence 这个词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新约中，人因敬畏神，看到神的慈爱、良善、伟大、全能和智慧、无限荣耀而产生的尊敬 尊崇和爱戴。所以在新约中的敬畏神是指的是我们对神的尊敬、尊崇和爱戴。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分清新约和旧约。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信徒在旧约与新约与神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旧约的人面对神他是恐惧战惊的，而新约的信徒他面对神是坦然无惧的。我自己在刚刚信主的那些年，我对神曾经是非常的惧怕，我与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因着惧怕我与神之间，我总感觉与神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呢，我的生活就是一直活在战战兢兢的里面。虽然我信主都十几年了，但是我一直都活在战战兢兢的里面。我非常恐惧，我是不是神不喜悦我了？神是不是要咒诅我？神是不是要来惩罚我？所以呢，我就一直活在焦虑的里面。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很紧张，家庭气氛也很紧张，而且身体也开始不断地被许多疾病搅扰。但是当我明白敬畏神的真理以后，不得了了，我开始变得坦然无惧。我来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以至于我经历到的神迹恩典如滚雪球般的增长。这就是你今天离明白真理和不明白真理的差距。但是问题来了，有的人会问会提出问题说，新约有一节经文讲到恐惧战惊，你怎么解释？我们来看这节经文，
腓立比书2: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谢谢。这是圣经中最让人困惑的经文，对吗？当你读你是不是觉得，哎，保罗说了，你们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得救吗？我们需要恐惧战惊的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解释清楚这里面你的理解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它不是说为你们的得救而做工啊，是不是为得救而做工，而是做成我们来看英文翻译，英文翻译叫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是 work out， 不是 work for。 如果说为了你的救恩来做成的话叫 work for， 但是这里面叫 work out， 就是说什么意思？救恩已经有了，你已经拥有救恩了，你要把它展示出来，你要把它释放出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这是翻译的问题。那我推荐给大家来看一下当代译本的翻译。当我们觉得非常困惑的时候，我们要去对照其他版本的翻译。帮我念一下。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我在你们那的时候你们一向都很顺服，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要顺服，要战战兢兢地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
谢谢。你看到他这里面翻译得很好，当代译本翻译得很好，要战战兢兢地活出什么？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拥有救恩了，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你要把它这个彰显出来，活出应有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在这里面我顺便解释一下得救 这个词非常重要啊，希腊文叫 soteria， 跟我一起说 soteria。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的含义，它不仅指拯救你脱离地狱的惩罚，而且它指对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拯救、保护、医治和释放，是对你生命每一个层面，不是仅仅是你灵魂得救。所以救恩这个词，得救这个词 Soteria， 它表示的说在你生命的任何一个领域，神都要来拯救你。就算今天你的工作、你的财务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危机，但是神已经把救恩放在你里面了，你要把它彰显出来。就算啊，你的婚姻已经进入了一个破碎的边缘，但是神已经把救恩放在你的里面，你要来把它彰显出来。就算你今天你青春期的儿女非常的叛逆，但是神已经把救恩赐给你了，所以你要把它展示出来，把它彰显出来。神能够解决你儿女的问题，神能够解决你婚姻的问题，神能够解决你财务的危机。就算你今天医生给你了一个诊断报告，说你已经得了绝症，但是救恩已经赐给你了，你神能够来拯救你的生命。阿们。所以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做成得救功夫的意思啊。那么你会问说，哎呀，这个恐惧战惊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啊，这个啊，它属于叫希腊文语法。希腊文语法，如果仅仅出现恐惧啊，英语叫 fear and trembling， 如果仅仅出现恐惧这个词，那它就是表示恐惧。如果它仅仅出现战惊这个词，它就是表示战惊。但是如果恐惧和战惊两个词同时放在一起出现，它是一个希腊文语法，表示什么呢？啊，不一定表示对神的害怕，而恰恰有的时候它会表示神的恩典运行太大了，以至于让你无法相信，让你惊叹，让你感到震惊。我们来看啊，这个恐惧战惊，我们来从圣经里来找答案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33:9，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应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恐惧战惊。
谢谢，你看到了吗？这里写的神说他所赐的福乐，为什么恐惧战惊？赐的福乐，所施所赐的恩惠和平安，恐惧战惊。当以色列人看到神为他们分开红海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恐惧战惊？他们怎么想？这个恩典太大了，我不配呀，这是真的吗？好，那么我们再看那个新约的一段经文，
马可福音5:33，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
谢谢啊，这里记载的是那个血漏妇人，当她这个他患的血漏已经折磨他12年了，然后他倾其所有去找医生治病，在医生手下受尽许多的苦楚，病没有好，反而更重了。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他去触摸了耶稣，然后什么发生了？12年的血漏突然被治愈了，他的身体突然痊愈了。这个时候他恐惧战惊。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认为，哎呦，恐惧战惊好像是坏事发生，是神要来审判我们，咒诅我们。但是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的。有的时候他会表示神的恩典运行太大了，我都不敢相信。 让我震惊，让我惊叹。过去我虽然我非常的惧怕神，但是当我明白敬畏神的真理了以后，我家中所经历到的神迹就开始增多，甚至我们开始经历到了几个让我们恐惧战惊的恩典。今天我就从中选两个来分享。我的女儿12年级，她读的是全 IB 课程啊，这种课程是压力非常大的。她的每年学校每年的毕业班到最后，会有50%的学生被淘汰掉，所以 IB 课程的压力非常大。那我的女儿在11年级，她表现还是不错的，她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当时老师IB 的成绩满分45分，老师给她估分是39分。但是由于她暑假由于12年级的 IB 课程一下子难度提高很大，而且当时是疫情刚刚开始，她这个学校也改为网课，也比较混乱，那么他就承担不了，加上他暑期他在忙别的事情，也没有好好的去预备 IB 课程，所以到了12年级，他忽然他的成绩就直下降，而且连他的数学他的最强项他都是掉得很厉害啊，7分满分啊，他掉到了3分，我的女儿都急得都哭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很震惊啊，觉得可能他的智商他的水平可能就到这个份儿上了吧。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把我的女儿带到神的面前啊，我告诉她每天早晨在你学习之前，来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会找一两节简单的经文跟他分享，比如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我告诉他今天不要再靠自己的聪明去学习，而要去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你如何能够把你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就是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就是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在他最软弱挫败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我的女儿在这个时候是非常谦卑的，她也非常的听话，她开始每天早晨跟我来分享神的话语，然后我给她讲解完了，来我们一起拿这个经文来祷告，来领受神的恩典。那我的女儿就把这个经文她会写在她的这个白板上，然后她在学习的时候一抬眼她会看到经文。那么坚持了一年的时间，我就发现我的女儿她从第一学期的那种焦虑紧张被动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了。到后来就是接受了最后的全球 IB 考试。我告诉她，耶稣把救恩已经给你了，你已经拥有了耶稣的智慧，你今天要做什么呢？面对他，去面对他就好了，耶稣为你答题啊。后来当我的女儿她看到她的成绩到了7月份，她的 IB 考试成绩下来的时候，她是什么反应呢？那天我们俩在楼下，忽然就当那个时候我女儿打开电脑然后在网上去查询 IB 成绩的时候，我们就忽然听到了一阵尖叫，一直尖叫，我们俩吓呆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时候我女儿就冲下来，然后抱着电脑说，爸爸妈妈你来看我的成绩。她的 IB 成绩6门功课中有4门达到了最高分，就是7分啊，就是98到100分是7分，拿到了最高成绩。包括他所有的论文，其他的除了2门成绩他被扣了2分以外啊，他的所有的成绩都拿到了最高分，就是41分，他一共被扣了4分啊。而他的老师 给他估分是36分。所以你知道他的 IB 老师是非常有经验的，每年教 IB， 他们的估分是非常精准的，最多差1分。但是在我的女儿的身上，他们居然的误差达到了5分，5分代表神的恩典。啊，也正是因着他这次考试成绩，所以呢，大学中给他免了许多的学分，以至于他3年大学就毕业了，所以他为我们省下了1年的大学学费，1年大学的住宿费和生活费。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第二个见证就是也是关于我女儿的。当她大二的时候呢，大一该申请大二宿舍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的规定呢，就是某一天开始放出宿舍，然后大家就去抢。你谁先抢到谁就拿到哈。当然很多学生是抢不到的。尤其像我女儿这种这个总忘事的人哈，她想到了早就过了，早就没有了，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我们就是说租房子嘛，就在大学里租房子了。当时刚好是他的高中同学家里买了一个小公寓，然后招租。那我女儿就说租他的房子住。当时我是不是很满意的啊，因为那个公寓比较小，我不是很满意。但是由于我女儿坚持，她也很懂事，她也不想花这么多时间去找房子，也为我们考虑吧。他就说他还是坚持要和同学一起租同学的一起 share 这个公寓。那我们当时就同意了，然后我就跟同学家长说，来，我们来签协议吧。因为他们家刚好是刚买下，没有签过协议，他说我要学习一下，我要去研究一下哈。正在等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女儿忽然收到了学校的一个大学神学院宿舍的一个邮件，通知他可以搬到这个神学院宿舍里。当时我们不敢相信然后我们就上网查，神学院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上网一查，哇，这条件太好了，比去年他住的普通宿舍还好。他有单独，就像酒店一样，有单独的卫生间，这个他有一个有电视，床非常的宽敞，然后有一个小冰箱，然后有单独的洗手间，卫浴设备啊。去年他都是要和公共的卫浴，但是今年它就是像酒店一样独立的，然后价格很便宜，然后居然包三餐。因为那个宿舍单独宿舍楼里有他自己的一个小食堂，他是包三餐的。我说太好了，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然后我们就让女儿写 email 问学校说，我们非常想进入，但是这是真的吗？你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并没有申请呀。然后学校来了回答说，因为你们是去年申请的所以今年我给你留了个位置。哦，当时我忘了，对，当时到处也是没有宿舍，到处发忘了这件事了哈。非常高兴。而且不仅如此，这个神学院的宿舍在每年开学要免费的给孩子们办一个营会啊，就像我们的营会一样，住在外面几天，带他们游泳、打枪、玩，然后敬拜神、讲道，一起来寻求神哈。而且他们的宿舍还有这个 Bible Study 小组啊，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呢，我的女儿也交到了，就是她的所有的朋友圈，大学三年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宿舍的学生，基督徒，他们礼拜天约着一起去教会，因为他们大学附近里面都有很多教会。然后我女儿搬进去以后告诉我说，楼长告诉我们， 那个我们这个宿舍很难进的，这个 waiting list 上一共500个人，可是这个宿舍楼一共才40-50个房间，500个人，按理说排到毕业他也排不进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第二年我的女儿，而且他有优先级，就是这个宿舍他允许你一直住到毕业。啊，神的恩典太大，以至于我不敢想象。因为虽然我过去很多的学生都在这所大学里，就是很多朋友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听说神学院宿舍，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任何信息，居然啊发生在我们的家中。神的恩典以至于让我们惊叹，以至于不敢相信。哈利路亚，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知道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家庭已经经历到了让你恐惧战惊的见证了，经历到了让你恐惧战惊的恩典了。所以当今天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将经历到让你恐惧战惊的恩典。阿们。所以今天无论啊，你在遭遇什么啊？无论你不管你过去是如何的看待神，今天你要来明白，我期待你可以明白真正的应该如何的来敬畏神，你如何摆对与神这个关系。今天不要再恐惧战惊，来到神的面前要坦然无惧。你要知道你是神的骨肉，你是家中的一份子，你是被他所惦记的，你的每一根头发被神数过了。你要来有一个伟大的期待，神为你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要坦然的来领受，你要来等待来看，你对神就是怀着那个尊崇、崇拜、尊敬的心情，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